欢迎来到好时刻健康聊天室，陪你聊到健康大小事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tan 营养师。今天跟过去不太一样，我们之前都是邀请营养师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，但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，在换季啦，或者是天气的变化之下，要怎么做好皮肤保养的部分。让我们来欢迎吴多嘉多多中医师。嗨，医师你好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多嘉医师。然后我一个粉专叫多多中医师，
所以大家赶快去粉丝页搜寻一下，要加一下。其实我觉得最近天气变化真的还蛮大的啦，就像今天早上快30度哦。
嗯，
对，结果我刚刚下去买咖啡的时候，哇，我瞬间掉到。只剩20度的感觉，对，医师过来的时候，应该也觉得天气变化还蛮大的啦。
对对，
那这种天气变化状况之下，是不是对皮肤的这些敏感是有影响的？或者是说，诊所会不会因为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求诊的人数会变多啊？
中医的确看皮肤问题的人也蛮多的。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的皮肤的状态，尤其像痘痘这种问题，主要是两个因素啦，就是皮脂腺的分泌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角质层的代谢。所以像比如说台湾很潮湿，有的人他如果平常的清洁做得不好，那就很容易会有一些痘痘粉刺的问题，敏感肌的问题。像我最近去日本玩嘛，才发现哇，那边好干燥。
真的，我过年前才去韩国，我觉得韩国真的好干燥，
他们用暖气
真的
就会更干燥。
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回来台湾的时候好像那个空气就弥漫的潮湿的感觉。
但我其实我从日本一回到台湾，我瞬间觉得好舒服。
我就呼吸有差。对，呼吸有这个，可是我觉得皮肤上干干的比较好，因为台湾如果一热又再加上潮湿，我觉得好不舒服哦。
对对对，但它如果太干燥的话，变成有的人他的皮脂腺分泌的不好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脱屑屑。
哦，对对对，没错，
会开始变得比较敏感。
而且我去韩国的时候，发现我的嘴唇就裂了。
哦，对对对，
对
嘴唇裂会很
好容易裂，而且回来之后吃东西、喝汤、喝饮料，连喝冰咖啡，我都觉得好像有点刺刺的感觉。
真的。
对啊。哎，那如果在诊间啊，常常看到会是什么样的病症啊，在皮肤上的话？
这段时间因为季节变换嘛，所以比较多有些人像粉刺肌，就是
粉刺肌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脸上很多小粉刺，然后但是它都不会发成痘痘。这其实也困扰很多女生的，因为他们会变成上妆，它容易浮粉，它就是不服帖。
长的样子会黑头粉刺吗？
其实白头黑头都会有，黑头比较是它可能里面已经有点包住了，白头的话就是它部分其实比较多是白头粉刺啦。
是有人说那是什么皮脂腺还是什么？
对对对，就是皮脂腺的。其实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分泌过多，因为认为的时候是它代谢不好出问题，有点像你的毛孔可能对天气的变化有点反应不过来了，因为它就调节不好。中医会认为说我们的皮肤跟肺有关系，肺主皮毛。
OK，
对，然后所以有我们会发现说，就是像过敏性鼻炎的人啊，然后或者是本来就因为他过敏性鼻炎，有的也会合并有一点异位性皮肤炎的状况，他们这种皮肤本来代谢就不好的，遇到这种换季的状况会更明显。
那这样在西医上的话，会不会把它当成容易往过敏体质那种方向在看待？就类似的状况，
本来就是对温度的调节不好。
对。那我有一个我自己想问的问题啊，我其实蛮常长粉刺的。对，那我老婆每次都说我脸洗不干净，那这个有关系吗？
应该是说，我觉得现在是有两种，因为我们刚刚讲是它的皮脂的代谢不好嘛，皮肤的代谢不好，就它可能不太会呼吸。现在我觉得有一部分有些人是压力，然后和睡眠不足。
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理由。然后每天我洗脸也都洗得还蛮彻底的、啊，
对。但你很少长大痘痘吧？
倒是不长，照镜子就是好像有那种黑黑或者是白白的一点一点。但是你说要冒成一个很大的痘痘，我好像确实不太会。
对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常常去给美容师清脸，有的人他定期有在清，平常可能一个月清一次就好。但有的时候像这种换季的时候，或者是有真的压力比较大，就会发现他可能清完一个礼拜后又冒出来了。
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说这样的体质跟肺也是有关，在中医上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，那中医是怎么看待比如说痘痘啦或者是粉刺相关的问题？那如果在治疗上会是怎样的形式去帮这些患者做治疗？
肺的话，因为我们中医会讲说肺主宣发肃降，就是它其实跟我们皮肤的代谢有关系啦。中医讲的肺，它不是只有所谓
呼吸
道的
肺，
它
好像是什么肺经或者是
对对对，它其实皮肤很有关系。
OK OK， 對對對，我觉得要正确的观念，我们常说什么中医的肾肺，它其实都不是单指
那
个器官，
那个器官而已。对啊，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很重视皮肤的代谢这一块。那比如说像西医在治疗的话，他们就会分，比如说它是比较属于粉刺型的，或者是它比较属于脓泡型的。粉刺型比较像是慢性的发炎，脓泡型比较像 像是急性的发炎，
就像大痘痘这样子。
对，那西医在治疗上，可能在急性期比较严重的痘痘，它可能就用抗生素
。
对，那如果说像是粉刺，现在比较常用 A 酸呐、
啊，
就是外用的啊，或者是口服的 A 酸。有的时候他们还会用到一点荷尔蒙药物啦，比如说像多囊性卵巢的女生，然后她可能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有一些荷尔蒙分泌异常，那造成比较容易长痘痘。所以有的时候西医也会用到口服避孕药来调，
用口服避孕药调，因为它是雌性激素嘛。
对对 对，
那如果在中医方面会怎么去处理这些有痘痘的人啊？
对，中医方面其实我们也会有分治标和治本啊。最一开始，比如说像是那种比较严重的痘痘，尤其像是青春期的男生，满脸痘痘，很红很肿那种。其实我们也会用清热解毒，类似中医抗生素的概念。中医有什么龙胆泻肝汤啊，然后黄连解毒汤啊，这种
黄连解毒汤就听过了。
清热解毒的药，它其实通常吃个一两个礼拜比较稳定，可是它一定不会因为这样就好。对，就像很多人来看中医，就是因为有吃西药就好，隔一段时间又冒出来。
我觉得蛮多人用中医来治本的感觉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会比较重视说，哎，到底你体质出现什么问题？那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这种会发红肿的痘痘的这种，比较多都是我们讲的湿热体质，就身体的湿气和比较潮湿，
对、嗯，
然后或是他身体也比较燥热，那这种我们通常就会看他的舌脉诊，就是把脉，然后看一下他舌头的状况。然后他虽然有的时候他可能治疗一个月，他痘痘都不太长了，可是我们会看一下，哎，他的身体状况还没改善，那我就跟他说，那可能要我们再调理个一两个月，等到你身体状况稳定，然后我们再来停药。
那他的药方也会跟一开始是一样的，
后期就会改了。对，前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比较苦寒清热解毒的药，
就刚刚讲到黄连解毒这些。
对对对，然后后期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开一些比较是祛湿气的药，再加一些改善气血循环的药。对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用些附竹瘀汤啊，然后或者是会用到一些甘露消毒丹，就是这种比较单纯清湿，或是用到一些我们大家会知道薏仁啊、蒲公英啊这种，就是它就比较不会这么冷这么寒，在稳定它身体状况之外，它也可以帮助痘疤痘印啊比较容易退得掉。
刚刚讲到黄连解毒啦，那些都是属于药对不对？算是中医才能开的药。
对对对，
那如果是薏仁蒲公英比较像是食疗方，
当然有些人会自己去房间嘛，
哦，就去那个药房抓的概念。
然后或者是说现在就是因为台湾就医比较方便啊，所以一般如果真的有人问我说，就是哦，他可以吃什么处方，我就会觉得，哎，那干脆去家里附近的中医诊所看就好，比较快。对，然后比较是针对你的体质做搭配。像有些人他住国外，然后或者说他真的很忙，他没有时间看医生的，台湾坊间有中医类的产品啦，不管是外擦的药膏，或者是现在还有出保养品，就是中药成分的精华液啊，然后精华乳这种东西，还有像黄连泻心汤，
好像什么科学中药类型的，
比如说药定胶囊，然后坊间其实也买得到，所以有些人自己家里都有备。所以之前我们有时候门诊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跟我说，哦，每次长痘痘火气大，他就是自己吃个黄连定、黄连胶囊，然后就比较好一点。所以有些人家里自己都有，
有点像家庭常备药，
对，类似。日本也很多，这去日本哦，也好多家庭常备药。
等一下那个多医师一录完之后，刚好找微笑药师来，我等一下跟他聊那个常备药的一个状况。
Oh, okay,
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确实啦，我觉得台湾的医药真的太方便，方便到好像会浪费医药资源，有些啦，
对，
比如感冒就。一定要跑急诊，真的也没必要啊。
对啦，
对，因为像欧美，就是他们真的很贵。所以他们就很多成药的方式在家里就吃吃就好了。
对对对。
那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在体质，就是痘痘体质这件事情，真的有朋友他只要是吃花生，他就必长痘痘，所以他就不吃花生。对，那像之前面包，像面包，他有说他不吃油炸的东西，不是因为营养师觉得油炸 不健康，他是会长痘痘。对，那我觉得在中医上，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说，那这些油炸食物或者是这种所谓燥热的食物，它跟痘痘的体质是不是也会有关系？
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真的还是看人欸。如果以西医角度来说，其实就是你的荷尔蒙一些东西的受体，就是可能就比人家敏感，对一些特定的东西，你身体的受体它就会接受的很快了。但是就回到说，有的人的体质，有的人吃就不长，有的人吃就会长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它也是基因的部分。
基因。
对，我觉得它就是很难改。但是应该说，就是你就算是本来的体质是不长痘的基因，但是你如果随便乱吃，慢慢身体的状况那个湿热堆积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其实它有一天还是会把这个排大烂。
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，老实说我们也没办法很确切去归因是某个的问题，但是好像可以有一个理由，就是说哦，它因为油炸所以有自由基引起发炎，或者是说可能吃太多的花生，很多 Omega 6 流，然后导致一些发炎激素的生成，但是好像也真的没有很确切的研究去证实说，哦，因为就是花生的 Omega 6而导致，甚至连那种相关性研究好像也没有确切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对这东西有点保持一个怀疑啦。但是确实我们也在跟营养师啦，就跟这些有时候遇到说，哎，那到底吃什么比较不会长痘痘，那你就如果吃什么会长，那你就不要吃它嘛。
对啊对啊，的确就是这样啊。
对啊，因为像是前阵子大家聊那个牛奶，大家说牛奶长痘痘，
对
对对对 对，但就是临床上好像也是有观察到这个现象，
对 对，还是蛮多人会这样。
那也在一些研究里面发现说，可能跟里面的什么 IGF-1 啊那些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有关。
哦，真的？
对对对，可是
探讨到这么深，
对，可是它就是一个相关性研究，因为也没有人真的喂大家去喝牛奶，喝完牛奶之后看他三个月痘痘长怎样。
我觉得应该说现在的 EBM 实证医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相关啦，你真的很难做直接的研究。哎，
对啊，
对啊，直接你可能说基因。那类，可那个都要很大数据，然后这样成本也很高。
对对对啊，
对啊。
那而且我觉得中医上面更接地气了。我刚刚讲，如果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对症下药的感觉，
就直接看你身体出什么状况。
对
对
对，
就从中医的角度看哪里出问题。
以治标来说，他如果他突然长很多痘痘，那会建议他怎么去处理啊？
你说自己在家里处理，还是说？
那就是当然是找中医啦，就是找中医师的时候，中医师会怎样去帮他做处理？
如果说忽然长很多痘痘的那种，
对对对，
通常我还是会看一下他的年纪，比如说他如果大概30岁以下的，然后也会稍微了解一下他的生活作息啦。那如果说比较年轻的，比如10几岁到30岁左右这个阶段，以中医来讲，还是比较属于热症，
还是热症
发炎的，比较急性发炎的状况。那通常治疗上，我就会刚刚讲的气温解毒，然后之后再做一点，就是比如说气血循环的调理啊，去一些湿气啊。然后，但如果说30岁过后的这种突然长痘痘，
就跟我一样了。
哎，对，但因为你是粉刺而已啦，有些女生她会突然间，比如說嘴巴周边爆痘，或是下巴突然爆痘，那我就会去看一下她的月经的状况。对啊，有的
会雌激素的
有关系，对，有的时候她可能月经 delay 啦，或者是说她可能月经好几个月没来，她自己都没发现，她都没有注意到。对，然后或者像我的诊所是在机场附近那边，他们的作息都是轮班，然后而且都是早晚班这样轮，有些人她可能就轮班的关系，
所以哦，生活压力啊，之后或者是作息差别，就让他这种爆痘状况。
那一般的话，其实像这种我还是30岁以上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比较去看一下他体质的状况，有的时候可能还会用补的药。
用补的药？
对啊，其实痘痘不是每次都是清热解毒。
对，我就有点不太理解，就是像痘痘好像是我补太多，我是个很糟
的。没有，有的时候痘痘我会用四物汤和黄芪。
我觉得四物汤好像是那种算大补温补，
应该是说有些人来，然后比如说他30岁以上的女生，然后他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就是一个虚症痰症的体质，那有时候是他的皮肤代谢真的很差，或者说他很明显手脚冰冷，所以他如果他的气血都没有办法到末梢，他脸的气血循环有点差。
哦，我懂意思，懂意思，等于是还是看到这个患者他体质跟他原本的状态。
对对对对 对，
所以如果她是一个很虚弱女生，但是她因为可能作息关系导致她大痘痘发生的话，那就可能要帮她去增加新陈代谢的感觉。
对，就是好像帮她推一下，然后让她自己的代谢力起来。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清热药和补的药搭配啦，比如说像我们中医有一个叫脱离消毒饮，其实它的基底就是四物汤。哦，对，它其实就是补气血，同时它又会用到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在里面。
它这样不会互相冲突吗？
不会，
不会。
我觉得中医有趣的就是这样，你可以同时补多一点，比如补个70%，就是清消的药来个30%，
感觉上跟西医的那种或是营养学的见解却有点不太一样。
对对对，
因为好像没有，
蛮有趣的。
对，因为西医好像就是你把一个正的跟一个负的加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是抵消的感觉。
但中医蛮有趣的，就是这样，你可以同时补，然后再加一点清泻药。对，然后你可以同时补，然后但我又要去湿气。
OK，
对对对。
那如果是日常调理，我想要去预防长痘痘啦，或者是粉刺的问题，那可以建议说我们的听众啊、民众，他可以在家里去处理，比如说他可能会准备什么茶饮啦、啊，或者准备什么汉方的一些食疗方。
比如说大家要去中药行买
类似，或者是说我平常可以怎么吃去预防，以中医的角度来看，
如果真的在长痘痘，你真的想尝试中药的茶饮的话啦，可以买一些像金银花、
金银花，
对，或者是蒲公英这种，有的时候可以再搭配连翘，这三个泡起来其实都没什么味道，对，不会有什么 太奇怪的味道。对啊，你如果真的怕苦的，那你就加一点甘草去调一下那个味道。对，所以就金银花、蒲公英，然后连翘、甘草这样。
甘草就是如果他正在长痘痘的话，可以这样喝。
对，就最近比较常长痘。啊，如果说你是比较像那种就是我讲的慢性发炎，它常都是闷痘，然后皮肤代谢比较差，会有闷住的痘痘或是粉刺比较多，那那种有的时候我会建议可以喝一点玫瑰茶啦。
玫瑰茶，玫瑰茶对这些也是主治，或者是它的、
玫瑰茶是疏肝活血，
活血的部分，
对改善气色，他们都会说要喝玫瑰茶。疏肝的意思就是调节情绪，因为它又活血，所以它其实可以改善我们刚刚讲的
气 血
循环不好的状况。
题外话，这可能跟皮肤没关系，是玫瑰茶是不是也有清泻的功能？
哎，对，有些人喝玫瑰茶会拉肚子，然后还有像有些女生如果月经她都会提早来的，那就问一下医师可不可以喝。
对，因为好像这时候喝应该症状会比较明显，
有的体质比较敏感，常喝玫瑰茶月经会早来，
还会提早来。因为我们读养系嘛，之后我在大二的时候我们要去负责那个新生训练，就会有种家长会来，这超好笑。就是那时候我就蛮 gay 白的，我想说营养系要做一些餐点，之后给大家，然后我们就用一个比较营养、比较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就开了玫瑰餐。
哦，所以我们玫瑰
茶，对，我
们你说用玫瑰入菜，
就是玫瑰饼干、玫瑰茶之类的，
哦
好
可愛哦、
很可爱的，对，但是超惨的。因为家长喝了玫瑰茶，所以他们就要跑厕所。
哦，
对，他们跑厕所，因为我想说味道要够，所以其实那个量蛮高的，就我用玫瑰量蛮高，不是只是清清淡雅的味道。之后刚好我们那天系馆的厕所是维修的，所以他们就超惨。这后来就是我们在那个报告上面还写说，如果是办这种校外人士来的话，不要用玫瑰。
这真的蛮搞笑。
对，所以刚刚医师提到说，玫瑰茶，我想问，那这个来问一下清泻这件事情，
不是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清泻？
我觉得有可能是、
啊
上班族啦、
哦、
对，可能上班族
做的很多排便不顺，为什么我说坊间很多产品不是都主打
没错没错，对，医师提到这件事。那如果常常便秘会不会跟皮肤也是有关系？
老实说我觉得自己临床上观察男生女生不太一样，
不太一样、哦、
对，男生的湿很多表现都是拉肚子，或是他那种无根泻，就是他早上起来一定都要先拉一次肚子、
我是、
然后吃完东西又要再拉肚子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
又要再去马上去上厕所，对，这种比较常表现这样。但女生的话比较常便秘，
嗯、
对，女生的湿比较常表现在便秘，我觉得可能跟情志有关系啊。女生的话通常个性会比较紧绷，会
比较担心，
对，会比较紧张啊、那些的，对对对，
所以这可能就已经反映到她的肠道就比较可能是便秘这件事情。
对，但的确就是在处理一些皮肤问题，不是只有痘痘啦，比如说我在处理一些过敏，就过敏性皮肤炎、其实我然后荨麻疹，这个的确我有的时候都会用到一点就是让它排便顺一点的药，很白话说它就是类似解毒的功能啦，
对，把那些
把一些东西清
出
去，
清
出
去，
对
对,
对，
以西医学来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啦。那如果便秘的话，这些代谢废物或是该排泄出的废物都一直堆在肠道，其实它也会再吸收到体内啊。
哦，
对，而且它可能还会刺激到一些所谓坏菌去分泌一些发炎激素之类的。
以前在美国读过书嘛，然后就是我之前有遇过有朋友跟我说，因为美国很多奇奇怪怪的各种疗法，跟我说有一个很有趣，以前流行洗肠子，有
哦对对对对，
台湾有些
晚肠什么法，
那美国有一个，它就是你洗出来，然后用一个板子和一个管子给你看，然后看你的肠子里洗出来什么东西，来帮你做是诊断，然后告诉你应该吃什么东西。
对，好 fashion 哦。
美国很多很神奇的东西，
对，美国很多，对，什么自然医学一大堆，
对，奇奇怪怪的东西很多。
刚提到说就是在爆痘的时候可以去喝比如蒲公英啊或连翘等等，或者是用甘草去帮忙清热去改善这个问题。那如果是平常、平常比较不会长痘痘，怕我有一天会长，那平常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调理自己？
平常的话我觉得日常的保养做得好其实就 OK 了、欸，对，
所以等于说我
你说要吃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对，
如果比较平常的还是可以用一些祛湿的东西啦，比如说像一个
薏仁
啊，然后或是茯苓啊，我们有时候用像茯苓白术这种祛一点湿。对啊，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气候真的比较潮湿啦，
他如果到日本或到韩国可能就不
可能就要换，
就
要换一下。对，
我觉得中医真的好有趣哦、就是、
如果是日本我可能就会建议他吃点麦门冬啊、
麦门冬
玉竹啊、这种就是比较
滋
养，他比较会
补水滋
润的、对对，
我觉得这真的蛮有趣，就是我们过去都是没有这么的个人化医学的感觉、对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最近的趋势的。那我觉得中医好像领先这个西医可能有3000年，之后大家来讲、
没有啦没有啦，其实我们现在都是中西医结合，
对，确实啦，确实确实，对，我觉得因为很多中医上的想法或理论以前都没学过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听起来都是我觉得非常有趣，而且
对啊，但中医的确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啦，它的很多东西
就可以分享给听众说，如果你平常说爆痘或者是你想要预防痘痘问题的话，可以去喝点蒲公英或者是连翘、
金银花、
哦、对，还有金银花、对，那如果是在比较干燥的地方的话，可能你在日本韩国的话你可以去喝一些比如说
麦
门冬
啊、玉竹、
玉竹等等的。OK， 我觉得这还蛮不错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，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保养自己，之后来预防一些痘痘啦或者是粉刺相关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，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其实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或者到我们的粉丝页多多医师的粉丝页按赞后留言，都可以跟多多医师请教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 OK， 拜拜。
OK， 大家拜拜，谢谢。